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骚扰时的一些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四月份有很多同修受到骚扰，我也是其中一个。那天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那些人要找你呢。结婚后我的户口没动，还在娘家，有时派出所会通过母亲联系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想可能是自己这一阶段不精进了，得抓紧了，就没再想，对此事也没有认真地发过几回正念。又过了20多天，母亲又打电话来，这些人逼着你爸让明天带着他们去你家。虽然不是很害怕，但内心还是动了一下。正好身边有同修 W， 我俩交流不能这样被动，被他们左右，要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下班后，我给派出所所长打电话，他说，我是新调来的，现在想给你们做个解脱，以免将来儿女考学时受限制，也是为了你好。我说，如果要为这事，那你们就别来了，来我也不会签，你们还白跑一趟。我在哪里都是个好人，也根本没有违法，你们用不着来。他说，你不签我们也要去，你不愿让我们去你家，咱们约在外面见也行。他们就是要见我，我本想答应见他们，可是又想这是不是在配合他们，于是我说不见。回家后我把情况和同修 Z 说了一遍， Z 说，如果他们执意要见你，那也是躲不开的。其实站在救人的角度上看，见也无所谓，给他们一次得救的机会也挺好的。我说，如果见是对的，那我就见，可是这是不是在配合他们呢？ Z 走后，大姐来了，她得知始末后问我，为什么不见？你怕吗？我仔细的体会，不见的根本原因是有那么一点怕心。大姐问，是谁在害怕呢？我一下明白了，是旧势力，是邪恶在怕，正法触及到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只不过反映在我的思想中，见。就在那一刻，我感觉身体里一下子消去了很多东西。还不到5分钟，母亲又打来电话说，你不要见他们，这些人可狠了。我发觉邪恶在利用母亲的怕心来吓唬我，让我退缩，真退缩了那才是上当。第二天我给派出所打电话，他们说所长不在，我一共打了3次，每打一次都觉得突破了好多东西，越打内心越坦荡，最后一次打通了，所长说五一马上放假了，上班后再约。我想这也好，给我些时间清理背后的邪恶因素。这时有个同修提醒我，遇到问题向内找找，看看三件事做得怎样，半夜发正念起来不，晨练起来不，睡不睡回笼觉。哈，这几个问题句句说到重点，全都是问题，自己太懒惰了，这几样都没做好啊，改。到了星期一，他们上班了，我又给所长打电话，有几个同修 也在我旁边陪着发正念。所长说，今天没上班，等上班后再商量什么时候见你。我说，我可没时间总给你们打电话，我还得上班，也挺忙的。我手机也不经常开机。他说，没事，能找就找，找不着你就不找了。我说，那也不能再去找我爸。他说，那行那行。他紧忙就挂了。过了10天左右，母亲打电话来，他们又来找你爸了，非要见你不可。爸爸也打电话来问怎么办。我觉得常人在为我承担，他们很难，不能指望常人替我扛。我说，爸，我找他们，以后你就不用管了。问题还没解决，我思想中偶尔反出这样的心，我原来做过取保候审，他们是不是想进一步迫害呀？但立刻意识到，这不是我想的，是旧势力意图强加。我对旧势力说，你们怎么想也不好使，我师父不同意，不承认你们就不好使。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时说，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想到这，我觉得身体热得不行。我又想，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他们是最可怜的，他们也是众生，当初也抱着对大法的正信下来的，旧势力的参与让他们成为迫害者，大法弟子是他们的希望，见吧，这是他们在争取得救的机会。同修 W 说，你也不用为了证实自己不怕而去见他们，他们不配。我没说什么，心意已决，得救没有谁配谁不配，慈悲没有选择。直到见他们的前一刻， W 还在说，有同修建议你不要去。我说，邪恶是邪恶，人是人，还得分开对待。其实同修 W 一直帮忙联系同修，告诉那天为我发正念，包括上次打电话时几名陪着的同修也是他联系的，他也希望我能走出来面对，也说这都是好事，只不过有些担心我而已。我把派出所的人约到我所住的城市，是下午2点多。上午时我一直在背法，能感受到师父和同修们的加持，这一上午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围着。到了约定地点，看到来了很多同修，派出所的人费了一些时间才找到约定地点，他们有的人嘴唇嘴角都被风吹得干得崩皮了。我突然发现被操控的人也很不容易，我一边笑一边说，我有什么不让你们放心的呀，还非见我不可。他们说，上边要求我们也没办法，为了联系上你们这样的，我们前几天还去趟北京呢，必须找到。他们要给我录像，还说，你可以什么都不说，我们只为了证明找到你了，3-2分钟就行，不然交不上差。我犹豫了一下，让路不对，属于配合，如果不录，他们来一天了，就为这事僵在这，会影响他们听真相的心情。考虑一下，我说，好吧，那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们听听我的真心话吧。于是我就讲开了，你们来做这些，我能理解你们，因为社会现在这种状态，大学生遍地都是，都没工作，像你们这样能有个正式工作很不容易，待遇上养老啊都有保证，你们都很珍惜，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我理解。可是我告诉你们，法轮功真的很好， 教人向善，共产党搞无神论，不让人信神，人为所欲为，搞了那么多的运动，破坏了人的传统和道德，使人只看眼前，不考虑将来。现在的人没有了正义，没有政治可言。在我眼里，警察应该是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可是你们为了饭碗，被这个党逼着迫害我们。我妈那么好的人，硬给送到监狱里关了4年。现在你们又把我们这些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人当成黑恶势力来打。你说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你说这个党不是在毁人吗？他们都没有反驳，一直在听，因为周围发正念的同修都是加持他们能明真相，所以场面非常祥和。宗旨办的人说，你这样将来会影响孩子上学。我说，人各有命，每个人的仕途都是天定的，我只能给他们积德，告诉他们行善。大姐和同修 Z 也在给另两个人讲真相，他们一直都很客气，直到上车离去。等我回来，同修围过来说，你咋能让他们录像呢？录像是为了人脸识别大数据迫害你用的。我也觉得没做好，没达到标准，想救他们反倒让他们犯了罪，心情很沉重。这时过来一个同修说，让他不好使，录不上不就得了吗？回家后我心里更觉得沉重，反倒没了正念。同修 Z 说，如果你单纯的觉得没做好，不会这么沉重，你是有心了，是不是觉得录了像会被迫害？人脸识别大数据本身就是要否定的东西，你不要再引申联想了，100个人做会做100个样，听到什么也不要动心，而且事情过去就不要再想了。同修说的太对了，我怕丢名，怕大家会说我有证实自己的心，还有怕被迫害，都说到我心里了。我想听真相不犯罪，事已至此，录不上真的才是最好的，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他们不犯罪。当晚我接到电话，我在一家商场买的东西中奖了，中的是100元加油卡。这些年买东西从没中过奖，我和姐姐都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让我们加油啊。又过几天，见到一个同修，他说，我们那小组都帮你发正念呢，让警察录不上。我听了很感动，同修们真的不一样了，没人让我躲起来，都在给我添正念，都在默默配合。有师父，有大法，有同修，真是太幸福了。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中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慧交流文章《莫忘修炼的初衷》，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摘自明慧网2019年7月13号。一、平衡家庭，证实大法。我跟小梅认识20多年，结婚也10几年了。结婚前我刚得法不久，戒掉了抽烟、泡舞厅、打麻将、行为不检点及自私自利等不良习惯。小梅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感受到大法的超常。然而自修炼后，考验就接踵而来，只要我去参加学法交流或证实法的项目，他就跟我吵架。回到家真的感到胆胆突突，甚至好多次要闹离婚。我有时跟他开玩笑说，没有人刚结婚就这么快离婚吧。这些过程真的就像师父所说的，可是只要你一练功，他就跟你连摔带打，有人因为练功，两口子干的都要离婚了。摘自转法轮。我时常在想，我要怎样兼顾好家庭，同时又能做好修炼与救人的事。有时自己的状态不好， 我没有多为他着想，他对我的考验就大。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对他的要求过高，尽量多从他的立场想。几年后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想修炼，还跟我出国弘法讲真相。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心得发言稿中提到以下内容：先生刚开始带我到学法点的时候，都会说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或者学法点结束后就陪我去逛街。他总是对我说，我们拥有再多的东西都带不走，世界上给你永远珍贵的东西只有大法。然而好景不长，没有法的深厚基础或有求于学法，碰到考验还是很难过去。小梅因为有一次跟同修产生很大矛盾就不修了，后来才知道她进来修炼的目的是为了要跟我一起过生活，如果没修炼，她认为我们迟早会分开的。之后几年下来，婚姻生活就维持一个平衡关系。我知道没办法经常陪着她，我要上班，也有很多正实法的项目要做，所以我就尽量照管好家，洗碗、洗衣、烫衣、打扫等家事我都尽量的做好，不让他操心。常常告诉自己碰到问题要向内找，但有时做起来就不太容易。曾经有两件事惹恼了他。一次晚上给大陆民众打电话讲真相，他已经睡着了，我没注意，我的声音有些大把他吵醒，他就大发雷霆，将电视的声音开到最大反制我。我真心跟他道歉，说我下次会注意。他说家里隔音不太好，你的声音有穿透力，你知道吗？我听完不知道是喜还是忧。之后如果时间晚或他已经睡着，我就换个方式去外面坐在车上打电话，毕竟救人的事是停不了的。另一次香港大游行的时间，刚好是他出国旅游期间，我没有告诉他就直接去参加香港游行。当天清晨我已出发到了机场，他突然打电话叫我拍照家中的一件东西，当时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如果说实话后果恐将引来轩然大波，所以我选择圆谎，说我参加台中的交流，晚上回去再补拍给他。到了香港其实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但既然来了就提醒自己要放下心，同时保持着正念。走了几个小时的路程，加上太阳的暴晒，身体已经有些疲劳了。最后走在中国人最多的广东大道上，在旁边有个天真可爱的中国小女孩问我，大哥哥累不累？我说不累。当我要再讲下去时，她父母就快速将她拉走了。当时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谢谢师父给弟子的鼓励。我想很多同修出来讲真相可能都要经过层层困难或干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回台湾几天后，怎么也没想到小梅找资料居然翻我的抽屉，以往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刚好就看到了我的香港机票卡，说我骗她，又大吵起来。后来我知道就算是正实法的事也都必须走正。二，突然来袭的离婚决定。小梅这两年全心投入事业中，将全部的积蓄都投入进生意中去了，过程中经营得很辛苦，我们都还在上班，同时没有人脉及经验，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我告诉她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把房子卖了。我虽然不同意她做生意，但既然是夫妻就应该是有难同当。小林是小梅的事业伙伴，一直在帮助他做市场经营，先前我见过他，因为生意方面不懂也没有时间经营，所以我很感谢他帮助小梅。今年三月小梅跟小林从大陆出差回来，突然告诉我他已经跟小林在一起，提出要跟我离婚。他告诉我离婚最主要的原因是跟我的价值观不同，没有爱情般共同生活的感觉了，他早想离婚了，只是暂时找不到像我这么好的人。师父说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摘自《转法轮》。师父还讲表面上形式上的苦并不算什么，而真正的剜心透骨的苦是在割舍那个心时 放下执着的时候才是最苦。摘自瑞士法会讲法。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听到这一消息，内心感到非常难受。虽然他先前几次提出了离婚，我内心也都挣扎过，但我还是不轻易的同意。我家人口单薄，我们没有小孩，小梅从以前到现在好像就是我唯一的依靠。听到提出离婚的消息，是我修炼十几年来第一次连续几天失眠。这么多年的回忆及不舍，我把家里照管好，对她百依百顺等等，这样还不好吗？那几天思想业干扰得很厉害，走在路上一直流泪，一直哭，觉得非常委屈及痛苦。当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心里就默念着求师父，请师父帮帮我，弟子真的很想过这关，弟子也一定要过好这一关，绝对不让旧势力用这种形式将我击倒或让我消沉。心里一直背着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卫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摘自精进要旨境界。此外还背诵师父的红吟，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摘自红吟三，谁是谁非。只要有空闲思想要乱想时，或是觉得恨那种物质要上来干扰我时，我就不断地提醒自己，告诉自己，既然错在我，我就不可以怨人家，不要怨，不要恨，要放下，此时内心都会平静下来。有时真的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泪水就会止住了。三，痛苦中以平静的心面对。在难中真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记得离婚几天后，正逢清明连假，有个念头说利用假期独自开车去南部走走，抚平那伤感的心吧。但转念想，这样不行，时间很珍贵，为什么不多利用假期学法呢？因为只有法才能帮助我，法才能坚定正念。回到家，看着师父的法相，师父好像对我慈悲殷切期盼着，内心感到非常温暖。之后照样去学法点，参与项目工作及香港游行等。没有几个同修知道我发生了这件事，真的，如果没有修炼大法，我是做不到的。常人离婚也许可以各奔东西，但我想离开都不行，因为我们住的房子要卖，需要一些时间。小梅跟我都没有其他的地方住，我们还有不小的贷款要一起分担。为了体谅她的情况，我不能这么自私，撒手都不管，现在就搬出去住。所以我俩暂时就分别住在上下层楼，房子持续进行出售。房子是两层楼的，上下层楼中间相连的通道要封起来，以免彼此干扰相互生活。封道的材料费很贵，小梅就请小林来帮忙，施工只要花材料费就好，相对便宜很多。施工当天，我发了信息给小梅，我买了附近好喝的绿茶，请帮我拿给小林，同时替我谢谢他。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感觉我的怨恨心淡了许多，心里想明年神韵来台湾演出时再邀请小林去看。师父说，把心放大到原谅你个人修炼中的一切人，包括原谅你的敌人，是因为你所说的敌人是人所划分的敌人，是人为利益而划分的，而不是神的行为。这次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不清楚上辈子跟小梅有什么因缘关系，或是欠什么债我要偿还。这么多年我把小梅当成家人相互照顾，或许这个时候我俩夫妻缘分已尽了。我跟小梅道歉说，在婚姻生活中我没有做好先生的角色及应尽的责任，目前小林在事业上可以帮你，这是最需要的，希望你们事业能顺利，同时过得好，这是我内心希望的。师父说，哪儿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摘自转法轮。我常常告诉自己，先前没有做好，这次要做好。我们从夫妻变成了朋友，再变成了邻居。倒垃圾时我会随手问他有没有垃圾要倒，有时物品要搬运时我也会帮他，虽然偶尔手会刮伤， 也平常心以对，有时他也会顺手带水果给我吃。我从怨恨不平变成了体谅及相互照应。我想，当我放下更多执着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好。同时，真心的希望小梅能再走回修炼的道路上。四、结语。近期参加学法交流活动后，夜色已晚，走在回家途中感慨万千。以往那种要回家面临紧张及压力的感觉没有了。有时想到师父对弟子的承受，大陆同修在流离失所或生命遭受威胁或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还在坚定着修炼及救人，相对我这点的观难是无法比拟的。我仰望着天空，谢谢师父，在痛苦过关中莫忘修炼的初衷，莫忘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身陷囹圄乏道行，苦寒修得梅更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于1999年3月走入大法修炼，和许多同修一样，在漫长的艰险与曲折中，一直是师尊的保护，才能在风雨中步步前行，兑现一个大法弟子的誓约，践行大法弟子的使命。这里把自己在邪恶的劳教所中的一段经历写下来，借以鞭策自己修炼如初，精进再精进，广传真相，救度众生。一，身陷黑窝，不断被罚。2008年，邪党以奥运维稳为名，将我绑架到劳教所。那时的我深深的懊悔，自己脑中装的法太少了，只会背《论语》和《红吟》中的小部分诗词，但就是自己记得这少得可怜的法，支撑着我没有被邪恶吓到。我不停地背法，想起哪句背哪句，不停地背，不停地背，坚信大法，不转化，一切交给师父，成了我全部的思想。无论邪恶把我带到哪里，怎么对待我，我就是在思想中不停地背法，不给任何私心杂念可乘之机，就是背法。师尊看到了我渴望被法的心，不久我被安排到了另一监舍。监舍中有位同修 A， 他个子不高，文文弱弱的样子，但会背很多法。监舍被24小时监控， A 同修就在夜里在被窝里借着一丝丝微弱的光线把自己会背的法写在纸上，然后再传给我。我也在被窝里努力努力地背法。邪恶最害怕的事就是大法在大法弟子中流传，他们经常是3天1小茶，5天1大茶，衣物、被褥、日用品全身搜查个遍，邪恶变着招式的不让我们学法，而大法弟子却千方百计地要背法。只要有一个大法弟子会背某首诗词，其他大法弟子也就会背了。只要有一个监舍的大法弟子会背了，别的监舍的大法弟子也就会背了。师父的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就是在那时背会的。我们像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上失去航向的孤舟，忽然看见灯塔，像在茫茫沙漠里艰难跋涉的驼队突然看见泉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法的滋润、法的引领、法的救度。大量的背法为我们以后的反迫害奠定了基础。二，否定迫害，拒绝报数。报数是劳教所对在关押人的一种监管制度，无论打饭、查房还是学习、劳动，人人必须报数。大法弟子不是罪犯，我们是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大法徒， 我们的反迫害就从拒绝报数开始。一天，教我背法的 A 同修打饭回来，拒绝报数。我离 A 同修的队列不远，所以清楚地看见值班的警察气急败坏地一边大声训斥，一边拉拽 A 同修，非常凶恶。我不由自主地也站出了队列，平静地说：“我也不报数。”值班警察这下慌了，可能他害怕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这么做，控制不了场面，赶紧把 A 同修拽进了禁闭室，把我推回了监舍。那顿饭同修们谁也没有吃，监舍里静静的，尽管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与担心涌上心头，但大家明白同修是在点醒我们啊。经过大家共同切磋，我们坚定了反迫害的决心，利用在楼下打饭碰面的机会，互相约定次日全体大法弟子同时不报数，营救同修反迫害。我们正义的举动令劳教警察惊慌失措，劳教所像炸开了锅，先是值班室，然后是监管科、教育科，上上下下几十个警察同时出动，把所有的大法弟子带到楼下雪地里，不让穿棉衣，使用冻刑迫害我们。数九寒天，严寒彻骨，渐渐的，有些被长期关押的大法弟子就支撑不下去了。严寒中，我想起了师尊的诗词：浊世清涟亿万枚，寒风滋更翠，连天雪雨神佛泪，盼玫瑰。悟迷世中执浊世，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出自《红银二》梅。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好久我也听不到邪恶的叫嚣声。此时 B 同修终因长期遭受迫害，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在狱警们的虎视眈眈之下，我想都没想立即跑过去把 B 同修扶到一边，紧紧地抱住他，只想用自己的身体暖暖他。也许是大法弟子纯真纯善的举动触动了警察心中那一丝丝还未泯灭的人性，在场的所有警察一动没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俩。那一幕永远地定格在那个特定的时空，那景象印证了师父的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出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一场磨难悄然化解。三，集体练功救度众生。因为坚持不报数，我们六个大法弟子被关在了一起，也因为不报数，我们不用亲自打饭，亲自买日用品，不用见到管教人员喊号报道，我们成了劳教所的例外。这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学法交流。随着学法的深入，我们的反迫害行动也进一步深入，我们决定集体练功讲真相。我们刚把腿盘上，狱警如临大敌，值班的便一路小跑，有的随身带着警棍电棍跑进了监舍，与值班犯人一起拉的拉拽的拽，大骂着咆哮着，甚至是用电棍电我们，不让我们练功。我们不为所动，依旧坚持练功，尽量跟他们讲真相。被蒙蔽的警察根本不听我们苦口婆心的劝诫，反而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把我们靠在抽走床板的光秃秃的床架子上，一天24小时靠着。 C 同修向狱警提出解铐上厕所，值班警察一句话没说，拿起电棍直奔 C 同修，人没进监舍，电棍冒着蓝光就戳向同修的心口，C 同修顿时晕倒。 过了好半天， C 同修终于缓过来。他虽然身体虚弱，但面容坚毅，义正言辞地要求值班犯人转告值班警察，我们要见劳教所领导。四，绝食否定迫害，唤出真念。也是从这天起，我们集体绝食反迫害，连最起码的上厕所的权利都没有，我们索性绝食，保持做人最起码的尊严。 C 同修被电伤后仅仅两天，劳教所用欺骗的手段把 C 同修叫出监舍，首先对 C 同修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野蛮灌食，后来发展成集体被野蛮灌食，每个同修被大约十几个人强行按住强灌，站在邪恶一方的迫害大法的生命是多么危险呢？慈悲使我们不忍看到这些被邪恶利用的警察对大法、大法弟子犯罪而失去未来，我们努力的劝诫却被不断的阻止，我们大声的背诵大觉不畏苦，意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出自红银二正念正行。邪恶之徒慢猖狂，天地复明下沸汤，拳脚难使人心动，狂风引来秋更凉，出自红银二秋风凉。一首接一首，被法声此起彼伏，背了大约几十首诗词，强大的能量震撼着在场所有的人，背着背着，灌食的御医手软了，从普通犯人、狱警到狱警科长、狱警大队长到劳教所所长，他们胸部起来了，惊呼，原来他们个个都是才女啊，才女才女。他们似乎如梦方醒般意识到大法对众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是神圣的大法拨开了众生心头的迷雾，让良知尚存的众生还有被大法救度的希望。从此劳教所的管理人员们经常轮流找我们谈话，有一位歌唱得好的同修还被经常叫去专门为管教人员唱大法弟子歌曲。我们从维护做人的基本权利开始讲起，讲到生命的可贵，讲到大法的美好，最后劝他们为自己生命的永远负责，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从那以后，劳教所的警察对大法弟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我们不穿号服，不参加劳动，不政治学习，警察都采取默许和不干涉的态度。很多普通犯人也明白了真相，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处处暗中保护我们。永远忘不了2009年4月初8这一天，我们全体大法弟子站成一排，眼含热泪，齐唱施恩颂。劳教所的上空响起激动人心的歌声。回想起那远古的记忆，一幕幕展现眼前。铿锵的誓言回荡在耳边，神圣的誓约依然记在心间。我们为这众生而来，助施正法，何惧下苦海，是您带着我们走过磨难，大法的光辉永远照耀在苍宇间。那天透过监舍的窗子，我看到劳教所上空的天是那么的蓝。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20周年人权报告所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初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6日。悲愤在心头，烂鬼不可留，外来恶除尽，还我弟子 还我统筹，见红鹦鹉记。当读完明慧二十周年报告一到十，每一篇都有非常深刻、非常厚重的感受，对我思想的震撼冲击也很大。这样惨绝人寰的迫害，而且是宇宙中最败坏、最邪恶的宇宙流氓，对圣洁伟大的大法弟子神的迫害，我所能想到的，首先，曾经被邪党系统迫害的大法弟子，赶紧在法理上提高认识，站在大法师尊正法、大法弟子正实法救人的基点上，认清并揭露这场迫害，不要再自卑，也不要再后悔自己，就是因为有人心才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我们就是师父选中的生命，是大法早就铸造的最好的生命，是来随师正法的。尽管我们在心性行为上有漏，有没达到标准的地方，邪恶同样不配迫害我们。即便是当时，我们也只能在法中归正，因为我们自始至终只归师父管，归大法管。而在今天，我们更应站在正过法的大穷之王之主的身份上，站在新宇宙的正法基点上，重新否定和清除这场迫害，拿起神笔，用觉者的威严曝光出邪党人员及被指使者的恶行，过程中就在归正自身天体范围内一切不正的因素，根除宇宙的败类异物，并且一步到位揪出邪恶在人间的代表迫害者，最起码的正念，一切恶行后果都返回到迫害者自己身上去。我在读每一篇曝光迫害的文章时，也在持续地发出这样的正念。当然，名字、信息确凿的，我们还要进一步定位，让其在定期遭到各种方式的报应，使可救度的人回头忏悔，不可救药者遭到天惩。这不只是在震慑邪恶、救度众生，更是在洗去邪恶对大法与大法徒的侮辱，彰显大法的威严与荣耀。耶稣渡人，为什么伟大的神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人迫害渡他的神，这是何等的变异与邪恶！释迦牟尼佛传法49年，为什么扔下肉身，万般无奈地涅槃而去？从师尊的讲法中明悟，那是因为旧宇宙的法没有这个智慧，是旧宇宙没有能力摆平这一切，摆脱这种绝对的变异与邪恶。而今天，我们大法徒能做到了，环中自有成平日，见精进要旨二，解梅花诗后三段。师尊带着这创世的、开辟新天地的、永恒圆融不灭的大法来了，无量亿劫的漫长岁月与艰辛中，走出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建制加拿大法会，正过了整个红穹，亿万年助师而来的大法弟子也已走过了和正在走着正法之路。我们就是要在这末劫的最后，把一切不正的正过来，把人世间倒转乾坤的红魔败相彻底根除转正，把一切归心，带领宇宙一切众生，尤其是被邪党毒害的中国同胞，明白大法真相，唤醒来世的意义，开启天门，回归星宇。这就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宇宙正法的最后要做到的。让我们用伟大的师尊新的讲法共勉，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建制加拿大法会。最后建议广大同修都来读一读明慧二十周年人权报告，也希望使更多的善良世人有机会读到这份重磅巨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